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弟兄姐妹平安。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所有亚当夏娃的儿女，我们都被逐出了伊甸园，我们都因为违背了上帝的命令，我们成为无家可归的人，我们成为离开伊甸园远离主的人。远离主的人，我们就好像圣经所说的，我们成为罪的奴隶，我们成为恐怖、恐惧、罪恶的奴隶。我们一生因为怕死而为奴仆，我们好像以色列人在埃及一样，因为天天做苦工，因为身不由己，因为被人控制，因为被人辖制，我们觉得命很苦、很辛苦、很艰难。当耶和华拯救了以色列人，脱离了埃及为奴之家，他们就进入了那个大而可畏的旷野。当我们进入大而可畏的旷野，一方面好像是自由了，但是一方面我们又有许多不定、空虚、害怕的因素。这两个状况都好像人在世上一样，我们在世上有人的地方就有压力，就有罪恶，就有叫我们身不由己的。不管是我们在家里面，或者在教会里面，或者工作，不管我们在做学生或做老师，不管我们在哪个地方，因为罪恶的世界，我们都好像在奴隶一样，身不由己、心不由己的被辖制。当我们进到旷野，当以色列人被拯救以后进到旷野，就好像我们有的时候离开了我们的工作、家庭，好像我们轻松一下，但是又有很大的空虚。诗篇第55篇把这两种状况都描述出来。诗篇55篇讲到，当他被人欺压的时候，被人欺压，我的心在我里面甚是疼痛，死亡的惊惶临到我身，恐惧战尽归到我身，恐怖满惊恐满漫过了我。就是有很大的恐慌。这里的描述真的像有恐慌症的人一样。我们不觉得恐慌症的人有什么特别，我们 或多或少也有这个情形。他被恐慌漫过了身，我们害怕，我们上班害怕，我们工作害怕，我们下班也害怕，我们叫人害怕，人也叫我们害怕。我们并不是基督徒，在圣经的光照下，我们承认我们并不是只是一个纯粹的受害者。很多时候我们也叫我们身边的人受害，我们受到这个社会世界的恐吓，我们也恐吓别人，我们也叫别人害怕。有的时候甚至我们不喜欢别人吓我们，可是我们很喜欢我们在别人面前很有威严。所以作者说，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我就飞去得享安息。我必远游宿在旷野，我必速速逃到避所，逃脱狂风暴雨。好，这说起来这是一篇诗篇，说起来这个是在人好像很恐慌、很特殊的状况中逃亡。说起来你可以把这个描述成各种艰难危险的状况，但是我们再想想看，不仅是恐慌症，在我们生活中，我们哪一个人没有想要逃避的时候呢？我们很小的时候，我就想逃打针啊、吃药啊、逃上学啊。对我来讲，去上学是很恐怖的事情。那么我也不知道，真是说起来好笑，但是实在也很可悲。我也知道很多老师，包括我们教会有一些老师，他很怕去上课。以前我们很怕看到学生，现在很怕看到老师，现在很怕看到学生，有的时候很怕看到家长。各位，是我们都在笑，但是这个如果你是有一个很难缠的家长、很难缠的老师或者很难缠的学生，你也很害怕。好，我不知道我们这里主日学老师，你对某些学生来上学的时候，你是不是很害怕？我想我们有，这是正常的。好了，这是学校。 然后我们在家里面，我们梦寐以求的，我们要建设一个家，一个我们温暖的窝。到后来，这个家里面的人常常也是叫你恐惧的，要你躲避的。我听过很多的先生跟我讲过，其实他没有那么忙，他加班都是为了躲避。各位，我不是要破坏你们的感情啊。在美国叫我印象很深刻的也是，那个时候也是一方面读书，一方面也有一些教会的服事。有一个妻子流着眼泪跟我讲，她说我要躲我的丈夫。她有一天晚上开着车开了1000多公里的路，她没有路可以去，她就一直往前面开开开开开，1000多公里。她说我不能再在我先生的前面了。她先生并没有什么那么恶劣的事，不是什么很多的暴力，但她先生有很多语言的暴力，很会说话伤人。就是我们躲避，我们害怕，我们要躲。好的坏的都有，坏的好像想躲躲功课啊，躲上学啊，躲拔牙啊，躲吃药啊，躲一些我们就是或者说门关起来不想面对老妈，不想面对老爸，就我们都会有。啊，有的时候你真的很想躲到一个地方去，但你躲去了，你真的像鲁滨孙一样躲到荒岛了，没有功课，没有作业，没有客户的压力，没有任何的压力，你有空虚孤单的恐惧。人就是这样，人多也怕，人少也怕，有人也怕，没有人也怕，这是罪恶的世界的现象。当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多么痛苦的地方，到了旷野的时候，圣经也有很多那大而可畏的旷野，那个荒地。我们在台湾没有这样的经验，我们没有那种荒凉之地，没有到一个沙漠或者一个荒地走3天看不到人的。有的时候你看以前的小说，以前的游记，3天或者走1个礼拜，西方的欧洲那种黑森林或者大漠看不到人的。事实上我们中国虽然人那么多，我们也有这样的情形，对不对？战争的时候赤地千里，我们都有。那也很可怕的，像现代的20世纪以后的很多的包括热门音乐的，我们在人群中有特别强烈的荒凉的感觉。我不知道，我希望当然也是有了，我们求主怜悯。你坐在这里人这么多，你也觉得很寂寞，很孤单，很疏离，没有朋友。我们都会有，人多的不得了，很吵很闹，在大都市这种歌很多，这一类的歌，后现代的现代的这种人群当中的孤单和寂寞。寻不见可住的城邑，心里发昏，这都是诗人所描述的。好，我们感谢主，因为罪恶，人在这世界上一定有荒凉，一定也有压力，人多人少，没有人有人，年轻年老，我们都会有这些现象。我们感谢主，问题出在我们远离了上帝，问题也回到我们回到上，问题的答案在我们回到上帝那里。诗篇27篇，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我父母离弃我，我子女离弃我，我婆婆离弃我，我媳妇离弃我。或者倒过来讲，我们还是说也有，我离弃我父母，我离弃我家庭，我离弃我的工作。有的时候别人不负责，有的时候别人太负责，有的时候我不负责，有的时候我太负责，有的时候人躲我，有的时候我躲人。人在这个社会上是这样。我们感谢主，耶和华收留我们，我们只要到主那里去，我们归回主。但是归回主就是归回主的教会，因为教会就是主的家。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祷告，为包括生病的人祷告，包括因为生病长期不能来教会的祷告，包括今天早上我们会前祷告会也有为不能来的身体不舒服不健康的人祷告。同工只是说一句我已经听过几千遍可能几百遍的话，主啊，他们因为身体不好，他们因为软弱，他们不能来教会。我突然想到耶稣讲的是什么，耶稣讲的是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才用得着。耶稣讲的刚好是相反的，有病的人要到耶稣这里来。我刚好在圣经里看到的情形是有人把有病的带到教会，而不是有病的就不能够来。当然我懂他的意思，今天真的有流行性感冒或什么，我们也会鼓励人不要来。但是你懂我的意思，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身体来不来的意思，我们当然身体也是很重要，最重要的是 我们很自大的，我们很不要脸的，我们很不羞愧的，我们很不知自己给在说什么话的，但我们实在是知道，大家都来。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不管你是王公贵族，不管你是贫富，不管你心里是忧郁是自闭的，或者是你是过动的，都来主这里，因为主这里才有一切问题的答案。我深信，我知道我自己也是一个常常制造问题的人，我知道我也常常叫我的孩子，我的父母，我的家人啊，又是妈妈在底下，对不起，儿子不孝。实在真的，我很多时候都觉得很难过，但是这些也不必再讲了。包括以前对我的，对父亲，对我的兄弟姐妹，我都不是说没有给他们一些错误的说法做法，还有一些该做的没有做。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在罪恶当中，包括我们自己。我们感谢主，耶和华为这世上的罪人预备了救恩。有的时候这救恩是讲到说预备了一个流奶与蜜之地，不再在埃及，不再在旷野。申命记十一章说到那流奶与蜜之地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处，是耶和华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的神眼目时常看顾那地。他在看着，他爱，他看，他听，他照顾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以神应许给以色列，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神应许给亚当夏娃后裔，或者亚伯拉罕后裔，也就是我们这些在世上痛苦的人，或者我们在世上制造痛苦的人。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制造快乐，有的时候我们也享受快乐，但是总的来讲，我们没有上帝是痛苦的。神为我们预备一个他从岁首到年终，从我们小到大，从母腹到坟墓里面，从坟墓一直到见他面的时候，他都眷顾的地方。诗篇八十四篇，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神，我的王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神为这世上属他的儿女，我们在世上生活工作，但是也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地方，预备了一个家。那个预备的不是为了凤凰，不是为孔雀，不是为老鹰，为麻雀。耶稣说是最没有价值的鸟，为麻雀预备了为麻雀预备了房屋，预备了抱雏之窝。啊，这就是教会。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也求主让弟兄姐妹，我们彼此相爱，彼此带导，彼此也责备也提醒，我们都需要，我尤其需要。各位，我需要被责备，我也需要被安慰。我需要被责备，因为缺点很多；我需要被安慰，因为我很软弱，我会逃学的。教会我不知道会不会逃哈，不过我们感谢主，神为以色列人预备了一个迦南美地，预表的就是教会。我们前几个礼拜或者是前几个月，我们都看到这个佳美的地方，我们今天唱的佳美的锡安，这佳美的地方，这美好的地方，我们大家同心去。刚才葛牧师也问我们，哦，包括参加第一堂，我们都很希望欢喜快乐的去教会，是欢喜快乐的，在那里得到祝福，得到安慰，得到鼓励，我们都是这样讲，也是对的。不过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从负面来讲的，教会甚至不是我们欢喜快乐去，而是我们气喘如牛，像逃命一样逃到那里去。是我们在跑，但是不是我们很想去那里，而是因为后面有人追我们，我们在逃命。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我们今天讲这个逃城，在约书亚记第二十章，还有在出埃及记、民数记、生命记里都有提到。我们不太注意这个，可能我们当中不少的弟兄姐妹不太知道什么叫逃城，在迦南地有逃城是什么意思，我们不太注意到。是圣经也没有花很多功夫，但是恐怕也有很大的意义吧。 教会是一个燕子，是一个麻雀，是一个孤苦伶仃的人，是一群做奴隶的可以得到自由、得到平安的地方。教会也是照这里讲的，无心而误杀人的可以逃到哪里去？无心但是误杀了别人，过失杀人，可以逃到那个地方。这个逃城，我们今天所要讲的有几个特点，值得我们去想一下。第一个，这个逃城有六座，各位你不觉得太多了吗？那个时候的人口比我们今天要疏散的多了，今天我们都很少有人无心而杀了人。我能够想到无心杀人的就是酒醉驾驶嘛，我真的不想杀人，但是喝醉酒了啊，压死了人，有的时候不知道，有的时候还不知道，无心杀了人。那当然这个范围很广，包括波士顿的那个爆炸的案，他也不是特定要杀哪一个人，他是想杀人，但他无心要杀某一个个人，他要杀一群人，那也算是一种无心的要杀，他并没有特定的目标，他并没有仇恨某一个跑马拉松的或观众，他有其他的仇恨。无心杀人，但我们不谈那波士顿的那个事情，我们也谈德州的那个爆炸的案。如果那个爆炸案纯粹是化工厂的爆炸，那么我不知道，我们假定是某一个工程师他在装的时候没有装得很好，他完全没有想要爆炸炸死人，也许是十年前的事，也许五年前的事，他无心有一个东西没有锁紧，这是我随便讲的，但是好，爆炸了，杀了人了。各位，这种事何等的稀少啊！圣经上居然说要有六座，好像很多人常常以色列人都无心杀了人，然后要跑到那里去，要有六座城啊，要很方，这六座城就要疏散在各地，使我们要去的时候非常方便。这个地方有人杀了人，可以去那里；这个地方有人杀了人，去那里都很近，要很方便，好像公共厕所一样，就要每个地方都有哈，大家都要很方便。这太多了，各位，如果在别的地方发生我们也就算了，这个地方是流奶与蜜之地，这个地方是耶和华眼目从岁首到年终时常看顾的地方。时常看顾，怎么会出这种意外呢？怎么会有人无心杀人呢？下面我们讲的是我常常讲的，我也是很简单提一下，因为我们的信息总是跟着会有关系。各位，圣经是讲无心杀人，它不是蓄意的，但是我们不能说这是一个意外，意外出于上帝，或者说在神没有意外。出埃及记第21:13，他举了一个例子，什么叫无心杀人？他说，人若不是埋伏着杀人，乃是神交在他手中。各位，这可怕，可怕极了，短短这一句话可怕极了。也就是我们刚刚看到这许多的杀，许多的丧命，包括禽流感的，包括四川地震的，包括波士顿的爆炸案，包括德州的爆炸，包括天灾，包括人祸，包括我们在教会里这几个礼拜也有人死亡的，包括所谓的正常死亡、不正常死亡，包括生或死。圣经上讲，是耶和华把这个人交在另外一个人的手里。我们不知道耶和华为什么这样做，这我们已经讲过多次，但是圣经不怕羞耻的，不怕招惹人跌倒的，不怕人说这种神我不要信了，不怕提醒你这个神这么奇怪，他提醒你，是耶和华让这个事发生的。好，无心杀人是耶和华要他死，要这个人死，要他死在这个人手中。那再讲得清楚一点吧，是我也不知道圣灵为什么在出埃及记就不写出一个例子，而那个例子要跳到生命记去，我们还要找一找。他举了一个例子，生命记第19:5，就如人与灵舍同入树林砍伐树木。 各位，你可以想象，虽然我们今天没有樵夫了，我们没有入树林砍树了，但是这两个人一起去，在几千年前去树林砍树，会是怎么样？应该是好朋友和邻居，张三李四，我们一起去砍树，一起去砍。而且他们不仅是砍树，不仅是樵夫，而且我们可以想象，这种工作一定是辛苦的，是危险的。包括有的时候要两个人合作才把一棵树砍下来，包括可能有野兽，包括树倒下来的时候可以伤到人，这个我们也看过很多这类故事，是好朋友才一起去，是熟悉的人，而且因为他们穷，所以特别需要守望相助。两个人一起去砍树，有人在那里拿着斧头砍，不料斧头飞出去了，砍到他的同伴身上，落在邻舍身上，以至于死。各位，这是一个意外，这是 accident。这保险公司来调查的时候没有蓄意，这就是意外，意外的伤害。这是 chance， 这是偶然，这是 unpurposed。人间很多这种事。在神那里没有意外。各位，圣经提醒你，还怕你不去想，还怕你躲避，提醒你是耶和华把这个斧头在这个时候托柄砍到那个人身上。圣经里还有很多这些话，我也简单提一下。以赛亚书45章第7节，我照光又照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出埃及记4章11节，耶和华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记得约翰福音那个故事吗？有人生来是瞎眼，门徒问耶稣，这人生来瞎眼，是他犯罪还是他父母犯罪？耶稣说，不是他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耶和华使人眼瞎。申命记32章39节，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使人死，我使人活，我损伤我也医治。好，我们当然也只能简单的想，我们在这里不再讲神学的议题，虽然这个议题很重要，但是我们今天不去讲它了。我们再讲到说，我们不相信命，我们不相信运气，我们不相信偶然。虽然人间有太多事完全出于我们的掌握之外，完全是我们不能控制的，完全是我们想象不到怎么会这样的。学者会讨论关于自由意识，关于哲学上叫 determinism，一切事情都决定好了。哲学上有很多的讨论，神学上也有很多的讨论，我们现在都不去讲那些，我们只是根据圣经说，这个世界没有一件事，包括头发掉在地上，包括好的坏的事是偶然，都在神的旨意中。虽然我们并不知道神为什么这样做，但我们知道神要我们怎么做，我们并没有因此去变成消极不做事的，我们因此更积极的。我们因此虽然圣经没有讲，没有直接这样讲，但我们在其他地方可以看到，如果再发生了这种事情，在那个城里除了继续执行逃城的工作以外，也会加强管理斧头的运用，也会提醒每个人砍柴的人，每3个月要定期检查一下那个木头是不是塞得够紧。是，这都是我们会做的事，这都是基督徒该做的，这都是非基督徒也会做的，我们都做。我们因为信靠上帝，我们就做得更积极，更应该做，而不是随便吧，这是命。没有，因为上帝所定的是让我们所知道的是，我们要谨慎小心仔细预防等等。而且正是因为神是讲理的，神是有道理的，神是有法则的，所以我们该做。我们不是宿命论，我们不是决定论，我们不是说我们没办法，我们 都在神的手里，神要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神要我们让人活得更好我们就应该让人活得更好，神要我们活得更积极我们就应该活得更积极，有的时候看起来的现象跟这个冲突的时候，我们就继续信靠我们的上帝，包括我们设立陶城。我们在陶城里面，我们在牛奶与蜜之地看见有陶城，我们就也想到这一件事了，流奶与蜜之地有陶城，那么圣殿、教会跟世界岂不是一样吗？各位，当我们跟人说你要到教会来，这里有安慰、有鼓励、有生命、有喜乐，是我们是这样说，但是你到教会来你也发现这里有罪恶，这里有邪恶，这里有虚伪，这里有不诚实，这里有伤害，一样的，我们不讳言这些事，我们很羞愧，尤其是我很羞愧，我是牧师，我会这样很丢脸，很该悔改，但是我们不会掩盖这个事，因为圣经没有掩盖这个事，圣经没有说我们教会是天堂，没有说地上的教会是没有缺点的，是这个世界有恩惠慈爱，上帝有恩典，教会里有恩典，教会跟世界的不一样，不在教会有恩典，世界没有恩典，世界也有恩典，不在教会没有罪恶而世界有罪恶，世界和教会都有罪恶，世界和教会有罪恶，有恩典，有上帝管理，这都是一样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